俄罗斯人是怎么看，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情况？
比较有趣的是，我在跟蛮多朋友聊天之后，就是我才发现，大部分的人的看法是比较偏向中间的，就是他们反对战争，但是他们也没有到支持乌克兰的政府。他们就说，我没有办法说谁做的一定是对的，谁做的一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下这个结论去评价这件事情。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过去几周，我们持续关注俄乌交火的情况，《世界 On Air》也播出过三集关于在乌克兰的华人战火之下的生活现状跟抉择。那么，在炮火另一端的俄罗斯，民众最近的生活都怎么样？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位俄乌开火之后仍然在俄罗斯工作的台湾人的对话，来还原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台湾人 Zina 现在已经回到台湾了，但是在今年的1月到3月期间，他在俄罗斯亲历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开火的现状，并且目睹了制裁之下生活在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变化。节目里面，我们也试图回答大家都很好奇的一些问题：到底部分的俄罗斯人为什么支持战争？欧美连番制裁下的俄罗斯民众的生活都有怎样的影响？并且，俄罗斯民众都在通过怎么样的信息渠道去了解战争的真相？
好，那今天很开心请到 Zena 来跟我们聊天。那不如现在这一部分呢，我们请 Zena 先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的俄文名字是 Zina。那其实我大学就是就读于俄文系的。哦，我是在政大念俄文。大四的时候有申请上交换。交换的时候是在莫斯科语言大学，离市中心还蛮近的。主要也是在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有到俄罗斯一个月暑期学校，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俄罗斯给我一些很新的体验，或者是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会想再申请长期的交换，在那边待了大概一学年。那现在毕业大概3年左右，然后现在从事跟行销相关的工作，然后会接触到俄罗斯的同事。
那一开始为什么要想要选择俄文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当初就是突然也不知道从哪来，就是突然觉得，好想学俄文，因为感觉俄罗斯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那如果我会说俄文的话，应该很酷，就只是因为这样子。那后来考试的成绩也差不多，就是可以进到的学校的俄文系。对，所以就是开启了这个缘分。
那我们知道 Zena 今年在早些时候，特别是在这个1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在俄罗斯，然后现在3月底才刚刚回来。所以你今年去俄罗斯的原因是什么呢？
今年去主要是因为工作要出差，那就是跟俄罗斯的同事沟通一些工作上的东西。对，然后也碰巧在1月中的时候过去，然后也有经历到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提早回来这样。
提早回来台湾是因为担心形势吗？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是出差的签证，加上对情势很不稳定。然后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是航班，就是很多国际的航班都不飞俄罗斯了，对。然后家人们其实也都蛮担心的，所以就是尽早回来比较保险这样子。不过其实当初在莫斯科的时候，人身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出门还是会比较小心，因为到后来每个捷运站、每个地铁站都有蛮多警察，就是尽量不要接近人群或者是警察。
那我们记得，这个现在到现在已经快离这个开火的当天已经有1个月了。 我们记得是大概2月23、24号的时候是，普廷发表那个电视讲话，然后就正式宣布了特别军事行动嘛。那你有记得说在那一天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在干嘛？
那一天其实因为台湾时间就是过得比较快嘛，然后有时差的关系，所以其实我早上一起床，然后普丁发动这个攻击是大概在清晨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早上一起床开网路，然后收到通知，就是我的家人朋友就问我说你还好吗？然后说什么普丁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对对对，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已经对乌克兰发动攻击。那其实前一天2月23号是俄罗斯的国定假日，是祖国保卫者日。然后我还在其他城市，那没想到就是睡一觉起来，有一种世界就变了的感觉。对，然后后来我到公司，就其实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追最新的进度怎么样？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受到惊吓的状况。对，然后想分享的是，就是其实当天大家讲，就是俄罗斯人讲最多的是一个有点像脏话，然后是完蛋了的意思，就是大家也吓到了。
哦，所以你的公司是除了台湾人，也有俄罗斯本地的人。
对对对。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开火之后。我们人在美国嘛，然后西方的一些媒体主要的表示的情绪都可能是不理解，或者是有点愤怒吧，就是想说普廷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角度是说，俄罗斯人有很多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行动的，所以就是这边也很想要通过你来了解一下，就是俄罗斯人是怎么看。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一个情况。
其实最一刚开始冲突发生的当下，我主要接收到的资讯，是从社群媒体上面，然后比如说像我追踪的一些网红，或者是身边就是追踪的朋友，大部分是年轻人嘛，那看到的观点都是反对战争，所以最一刚开始，我认为大多数的俄国人都是反对战争的，然后也有人作图来说这个是普丁发动的战争，不是俄罗斯人发动的，因为我觉得俄国人可能也怕被就是被大家说你们俄罗斯人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像我主要有在追踪的一个歌手，他就说他醒来了之后哭了很久。因为他的亲戚朋友有乌克兰人，那其实很多俄罗斯人都是有乌克兰的亲戚或者是朋友的，所以他们会很担心这些朋友的安危。然后他有提到说这个战争不是他们所同意的。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就是年轻人也有上街到普希金广场去抗议，然后控诉政府这一个不人道的行为，然后所以就是有些人的情绪是愤怒的，然后也有难过无助的人，也有觉得我的国家怎么会做了这件事情的人。对，那这个是最一刚开始我看到的，然后后续随着时间的推进，就是我大概2、3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跟我的朋友聊蛮多的，然后也有在社群上看看大家是怎么评价。那我想先从支持普丁的行为，或者是支持可能俄罗斯这样的行为开始说起。就是之前有接过翻译，然后是俄罗斯的剧团的成员，我认为这应该算是精英的阶级。然后他大概是50几岁的大叔。那他在脸书上的大头贴换上就是有俄罗斯国旗的框框，然后他的那个 banner 也换上成是俄罗斯的国旗，表示对国家的支持。那像他 po 文也有贴上，就是美国在1900年代开始武力入侵了哪些国家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在看下面的留言，其实 蛮激烈的。有些人是就是直接回答说：“哦，现在才发现你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也有人就是赞同这个大叔的看法，就是他觉得因为最近这些制裁，然后就是比如说二战期间，我们也没有禁止德国的女演员来表演啊，还是怎样子的，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越来越支持他们的国家。就是一部分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看法，然后还有就是反战，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位歌手，或者是也有一位政治人物，他是觉得权力集中是过于危险的，然后在这个时代解决方法的方式并不是发动战争，对，也有这样子的诉求。那比较有趣的是，我在跟蛮多朋友聊天之后，就是我才发现，大部分的人的看法是比较偏向中间的，就是他们反对战争，但是他们也没有到支持乌克兰的政府。就是我可能问说，那你们的立场是怎样？或者是你觉得谁对还是谁错吗？他们就说，我没有办法说谁做的一定是对的，谁做的一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下这个结论去评价这件事情。对，然后因为其实状况是非常的复杂，有历史，蛮多历史的因素。对，所以有一些朋友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因为一刚开始当然是反对战争嘛，那这一段时间可能乌克兰方也有一些反击。或者是双方的一些资讯战，或者是经济战、文化方面的冲突之后，也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么支持乌克兰了，因为其实他觉得从乌克兰方发出了蛮多假消息，所以他直接不看新闻了。
乌克兰
大
方的
概
假
我
消
观察
息。
到的这一个假消息是我自己有看到的啦，他跟我说有很多，那我自己有看到的是在社团里面，就是乌克兰某一间媒体的 Telegram 社团里面，有出现一个政府的公文，然后是俄罗斯政府的公文，然后是不准15到72岁的男性、女性公民离境。他在社团里面有被标注说这个资讯是还没有经过确认的，但其实后续确认之后，这个资讯是假的。对，我主要看到的，我有看到的是这一个点。那其他的话就是我听朋友说，当然就是俄罗斯方也有发很多，也有发假新闻，然后乌克兰方也有发一些假新闻，就是这是双方互相的攻击。
我知道，在战争发生之后，可能我比较局限在美国媒体的这个视角之下，所以我看到的很多都是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消息，然后会有看到很多俄罗斯人的愤怒啊，然后再加上最近有很多经济制裁，所以就是我很好奇说俄罗斯的民众现在对于他们的国家跟政府在被这么多欧美的媒体去这样的写，并且这样的制裁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不是有一点变化？用怎么看？
哦，我觉得我的朋友讲了一个让我蛮，怎么讲，惊讶的，但是听完之后也理解跟算是有认同的是，他有提到说，他觉得现在西方媒体在做的事情是想要消灭俄罗斯民族的，就是西方现在正想要消灭俄罗斯民族，因为其实俄罗斯已经被贴上了一个入侵者的标签。那在各个面向，可能运动、文化、艺术方面都，就是俄罗斯人可能都会被贴一个标签，或者是可能会失去某些机会。那这样子是不是未来俄罗斯文化相关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流通了？就是在其他国家，流传了，这个是就是未来可以再观察的状况。那对我朋友跟我说，他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他觉得西方正在试图消灭俄罗斯文化。
所以他们情绪其实是愤怒的。
对，我觉得是有愤怒的，但其实我跟俄国朋友聊天，他们大部分都是就是蛮理性的在跟我讲，比较少讲到情绪的方面。就是俄罗斯人他们的有一个 mindset，我自己观察到是他们蛮可以接受，蛮可以忍受的。那我朋友跟我说，有一句话说，俄罗斯人喜爱苦难。就可能从以前开始，他们就遭受过了很多，可能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文学方面也都是写痛苦的事情。对，那像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他们可能就比较多是忍受，然后就是事情发生就发生了，就接受这样子。
那他们会对战争本身有一个价值判断吗？会分得很清楚，说战争本身是对是错，然后，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是对是错，会这样分吗？
我可以说，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有听一个朋友的妈妈说，就是他们绝对是反对战争的。那至于对国家领导人，其实比较少跟他们讨论到。对，但是如果反对战争的话，可能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这个作为，应该也是不太认同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制裁这个部分，因为从大概战争开始的一周之后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不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企业层面的一些制裁，然后我有看到报道说，比方说麦当劳要关门的前一天，大家排长队啊，然后你其实，在不久之前才回来嘛，那你肯定也是经历了这一轮的制裁的影响，再加上你跟俄罗斯朋友的聊天过程中，你有没有看到说，就是这些的制裁对俄罗斯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制裁影响最大的就是普通人民的生活，因为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就算人民不满，可能对于政府的影响力也有限。那像是他们如果上街抗议被判罪，就是被定罪的话，其实最多会吃上15年的牢饭，对他们的成本是非常大的。那回过头来制裁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分了好几波。那第一波的话，就是卢布直接从原本75元兑1美金贬值到90几。那当初就是在这个贬值发生的当下，蛮多品牌或者是像俄罗斯电子产品第一大通路叫 DNS，他们也马上把官网关闭，因为他们要调整价格，不然可能会赔钱卖。那因为卢布这么不稳定，所以很多人就是要去 ATM 排队把卢布领出来，可能换成更保值的货币啊，或者是直接拿出来消费。然后再来是航空公司也有停止跟俄罗斯的航线，所以可能对于在国外或者是原本要出国的俄罗斯人，就是他们非常不方便这样子。第二波的话，我觉得，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就是各大品牌纷纷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境内的业务。那吃的话，就像刚才说到的麦当劳，还有星巴克、肯德基都有宣布暂停。那像穿的东西，H&M、Zara 这些也停止，就是在俄罗斯贩售。有一些品牌可能是他们真的要抵制俄罗斯，不要赚俄罗斯的钱。但其实也蛮多，是因为就是卢布汇率的影响，然后货款的问题、产品运送的关系，所以停止服务。对，那其实对于俄罗斯人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到购物中心，很多品牌的铁门都是拉下来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影响也蛮深的，因为其实他们年轻人蛮欧化的。所以，对于这些大家常见的品牌的依赖度应该是蛮高的，这样子。对哦，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是 Visa、MasterCard 也是宣布不能 在俄罗斯使用，所以代表俄罗斯没有办法在国外的网站上面购买东，就是没有办法在国外网站上面刷卡。那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呢，也没有办法用自己国家的卡领钱啊，或者是刷卡。对，所以就变得很不方便。然后，后续俄罗斯也出现白糖荒，买不到砂糖。就大家因为恐慌到超市抢购一些民生必需品，那未来就是最近雀巢还有联合利华也有宣布，在4月1号起，他们商品要调涨10到45%。那其实也是有蛮多公司陆续在裁员、减少花费，所以人民的生活应该就是只会越来越辛苦。
那除了就生活消费的影响，我还最近看到说，就是有社群媒体上面也，普通人会遭到一些封锁，是吗？
社群媒体方面，我知道的是，在俄罗斯封锁了 Meta，就是 Instagram 跟 Facebook 的使用权，就是现在他们必须要用下载 VPN 才能用这两个社群媒体。那俄罗斯封锁这两个平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Meta 宣布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允许仇俄的言论发表，所以俄罗斯就视 Meta 为极端主义的平台，所以就封了他们这样子。所以现在其实俄罗斯人，可以畅行无阻的平台可能就 Telegram，然后他们原本有在用的 VK，然后 Yandex 这样子。
讲到这个媒体，因为我昨天才刚刚看完一项报道，是来自这个 Telegraph 英国每日电讯报，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俄罗斯有70%的民众，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国家的电视媒体，就是像RT 那种的电视媒体。那你也在俄罗斯生活过一段时间，你在俄罗斯国内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说，就比方说打开电视，然后或者关注社群媒体的时候看到的？不可避免的，很多都是来自政府所控制的一些媒体，这样。
其实我在俄罗斯比较少打开电视，但如果打开电视，就是到餐厅什么的，餐厅或者是公共区域，如果有电视的话，大部分都是放那个Russia 24的新闻台，这就是国营的新闻台。那至于像 RT 的话，我其实也有追踪他们，就是像 RT 或者是 Lia Novosti，就是Lia News。那这两个平台我是在 Instagram 上面追踪的。其实除了这一些国营媒体之外，也有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像是 Medusa。那身边也是蛮多俄国朋友追踪这个独立媒体，所以其实我觉得主要如果是信息流动程度的话，应该会分成年轻人跟一般就是只看电视的人。那只看电视的可能是年纪比较大，老一辈的人。那他们就是看一些国营新闻台，然后接收这一些资讯。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其实身边大部分的人都会看 Telegram 的社团，因为 Telegram 社团就是蛮多独立媒体会及时在上面发布最精华、最重要的资讯。如果追踪这些社团的话，就是会有很多及时的资讯可以接收到。就是如果是使用网络来看新闻，然后有用 Instagram 或者是 Telegram，来看这些媒体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信息流动程度是快速，而且应该是蛮广的。
但在内容的价值取向上面，会不会说，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独立媒体，跟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国内的电视看到的独立媒体，对于同一个事件的描述会有不同的面向，就可能会有偏颇这样。
对对，这一定是会有的。像是国营媒体就会蛮加强，为什么普丁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解救 顿巴斯地区的人民，那就是也加强这件事情的正当性。那相信大家也看新闻也知道，就是普丁把泽连斯基视为是纳粹分子，所以他展开这个战争，要解救这个地区讲俄文的民众。那可是在，像是美杜莎这一个独立媒体上面，他们就是我自己看是觉得他完全支持乌克兰的，然后也有抨击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其实美杜莎蛮早就被俄国封锁，就被政府封锁了。
那你觉得，因为你的视角是你有台湾的背景，然后你在俄罗斯工作跟学习过，那你觉得，因为我们身在美国嘛，所以我刚才也提到说，在美国的一些报道，可能很多都是比较有欧美国家的视角，会偏重于报道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会做经济制裁，会偏重的报道乌克兰平民的死伤情况跟这个战争的不合理性。那你觉得这样对比下来说，有什么是？欧美的读者可能会没有关注到，或者会受到这个媒体影响而没有客观公正的视角吗？
哦，在分享这个之前，我也必须要强调是我是完全反对战争的，然后也觉得现代社会的人民不应该承受这件事情。那至于就是我觉得可能欧美主流媒体没有做到的地方，会是像是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乌克兰方可能也有发出假新闻，或者是。像是其实我俄国朋友有跟我提到说，他有很多在德国的俄国朋友，那他们的小孩可能在学校被欺负，乌克兰的小朋友就跟俄国小朋友说“你活该”。我觉得欧美媒体报道这一些都是必须的，但至于比例上是不是有平衡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画上一个问号，或者是不是一面倒的，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把泽连斯基视为是个伟大或者是支持和平的领导人，但是之前在乌克兰东部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有开火，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可能伤害别人的事情，这个也可以画一个问号。媒体都挑一些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的资讯，只发这些出来，那可能对于像。俄罗斯人被贴标签，俄罗斯人遭受刻板印象，或者是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的这件事情，可能就比较少提到。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不是在文章里面有完整的论述？有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的历史背景，也是蛮重要的。对，就是现在的报道可能大部分都比较偏情绪，就是很多情绪，像是我可能追踪台湾媒体的粉专 Facebook 上面，按赞最多的大部分是，比如说像哪一个知名人士，他原本是演员，然后要牺牲自己保护他人。然后，比如说像泽连斯基说了一秒都没有想过要投降，赞赏他的勇敢。然后谁又做了什么暖心的举动？对，当然我们需要这些资讯，可是在我们可能判断评论他是谁是对谁是错之前，我觉得可以再多去看看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部分也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在美国的听众可能也是受到美国的媒体的影响，所以就会可能会有一些价值的偏向吧。不过也的确需要了解到，可能假消息是可以从两方过来的。然后你刚才提到的另一点是，俄罗斯人其实也因为一些刻板印象，特别是战争之下一概而论的这个刻板印象而被受到歧视。这部分的确也是需要得到更多关注的地方。然后最后想要提到的是，我找到 Zina 是因为你的一个脸书的专业叫做"董小娥"，俄罗斯特派员。这个我觉得还蛮宝贵的，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没有看到从俄罗斯的本地， 发出来的一些分析跟最新近况的分享，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脸书专页找到你。那这个脸书专页是只有你在经营吗？还是有跟其他人一起？
哦，我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主要是我们两个人经营。
哦，那你为什么会一开始想到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信息的地方？
其实我们除了在脸书，大部分主要经营是在 Instagram 上面。那2年半前我们开始就是在建立这个专页，然后在上面分享一些俄罗斯相关的资讯。其实主要是因为网络上就是关于俄国相关资讯蛮少的，而且很零碎。那加上我们是读了俄文系，那使用俄语就是会懂俄语，然后也对俄罗斯更加了解之后，发现可能有一些以前的刻板印象跟实际上遇到的状况是不太符合的，然后也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比较多是只存在这些刻板印象上面，然后就觉得可以再多分享给大家俄罗斯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然后或者是俄国俄语文化圈跟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是差异很大的，这些东西都蛮有趣的，所以想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们越做越好。
嗯，谢谢。
那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国际的读者跟听众他们有想要了解更加独立客观真实的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他们可以从什么样的渠道得到这些消息呢？
其实我现在比较多看的是刚才提到蛮多次的 Medusa 这一个媒体。
这个是有英文的语言选择吗？
这个好像
只有
俄文。
嗯，
对。
嗯，可能的确是很多本地的消息，可能本地独立媒体会报道的最真实跟快速，可是那国际的读者就很难收到这些消息。
对，因为之前像是有英文版的媒体比较大的就是 RT， 但是 RT 就是国营媒体，
就是，
所以像这些独立媒体可能比较少是有英文的。
那谢谢你今天这么晚还上来跟我们聊天。
没事没事。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